天上的父，你父于仁爱宽恕，极其慈悲，广于发怒。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你对敬畏你的人，你的慈爱也有多高。天上的父，我们敬畏你，我们必要经验那比天更高，你的慈爱要临在我们的心中，临在我们的生活里。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你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有多么远。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就能见到光明，借着你的光明，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生命中不合你旨意所犯的罪。主耶稣，我愿意认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向你明认我的罪，我愿意来以悔改的心求你赦免我的罪。主耶稣，谢谢你，是你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领受你从你施恩宝座上为我准备好要赐给我的及时救恩。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生命，洗净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要在你宝血洗净下，坦然无惧的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们的心，求你赐下你的圣灵。不论我们在哪里，你的圣灵就在那里浇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充满你的圣灵，披戴从高天而来你圣灵的能力来侍奉你。主耶稣，我们渴慕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让我们见到你的荣耀，开我们属灵的耳，让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触碰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心里洁净的人，让我们的心能够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内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爱你一万有之上，爱尽人如爱自己一样。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好，非常非常的感恩，也有这一段美好的时刻，是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来承受他的启示，来承受他的爱，在他的爱内，主要准备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准备好，进到他的荣耀里。想到主，心中就满了感恩。本来今天聚会，我准备了一个主题，在聚会开始之前，主就把一个感动摆在我的心中，我就在主的感动中更换了主题，而有现在这一个主题，就是主摆在我心中要我把上上个礼拜我到辛辛那提 Ohio 那个城市参加了主的盛宴，殉道者的 研习会，在那里碰触到主的爱，碰触到主那一个强有力的爱，也有很深的感动跟体会，我就愿意答复主的感动，把我在那一个讲习会中所体会到的主的心，迫切的愿意我们把我们的心准备好来进入一个伟大的时刻，就是伟大的日子已经近了。提到这一个殉道者讲习会，在全世界主耶稣召叫他的仆人撒都孙大所要到7个国家去准备圣徒们，就是准备人为爱主可以把生命献给主的这特殊蒙召的主爱的仆人们，主爱的子女们。所以他到了美国，美国是7个国家的其中的一个，其他几个国家我不完全知道，他还在继续，有些国家会有殉道者的聚会。那么在美国第一次的聚会是去年的2021年的8月6号到8月8号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就是在 Cincinnati 同样的一个城市，那是他在美国的第一次的殉道的这一个主题的聚会。一年后就是刚过的上上个礼拜，在同一个城市，是8月19号到21号2022年有第二次的殉道者的聚会。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有过两次殉道者的聚会，所以主非常看重美国，也看重属于他的人。但是这一个殉道者聚会的讯息不单单是为美国，也为各个国家众邦国众义民，凡是那一些爱主，主就在这些人中拣选要承受他莫大的祝福跟爱的一群人，赐下这讯息。这聚会没有录音，没有录影，也就是只能够到现场去听，没有像其他的讲习会有着之后的录音录影。因为这个主题很特别，我相信有主的旨意，就是你要付代价去听的，你愿意付代价来听的。主把感动摆在我的心中，我也愿意为主而把我学习到的一些讯息与大家分享。我们也是一样需要付代价来听这重要的讯息。在去年的8月6号，那是我生命中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到达了辛辛那提，是坐飞机去的，也是我在去年的2月8号受到了很大的重伤，躺到床上53天不能动，我就因信而躺，因信而休息，因信而活着，等候主的时间。之后主恩待我，因信而立，因信而行。就在我受伤后的半年，主感动召叫我到辛辛那提去，其实我是因信而去的，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坐飞机、搭飞机，而且在飞机有的时候飞机场很大，下了飞机走出走进这一个检查等等的过程里都需要行动的。主恩待我，真的是喜悦的去，没有任何问题的去，也没有任何问题的回来，非常的感恩能够活着领受这重要的讯息。 一年后有第二次的殉道者的聚会，我还是想要去。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就是当我要去，其实第一次的殉道的聚会是我们家是我跟两个女儿，我跟艾米艾琳一起去，我也邀请了何勉，何勉那时没感动。其实真理就是不能够勉强别人，再好的东西你也不能强迫人把那好的都变质了，所以是一个爱的邀请，他没有接受，我也没有任何的强迫，所以到第二次我就没有想再去邀请他，只是他知道我要去了，他居然有一天说我也要去，真的是一个奇迹。在我们家，我跟两个女儿们都好惊讶，妈妈要去了。我们就这样的，本来想是全家都可以去，但是艾美他们的教会，他所在的地方也有一个同一个时间属灵的聚会，他需要在那里侍奉而不能去，所以两次都是我们家三个人去。我想到三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意思，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运行在工作，那么要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可以论断一件事，我们家就有三个见证人，真的见证了神在我们中间神奇的作为。我们去到那里，我们都很感动，我们家中的三个人在那里都非常非常感动。从我一去到那里的第一天一开始，我就深深的被神的爱感动着，体会到神的灵在很强烈，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一开始听到萨都孙大叔所说的话语，完完全全不是我想象的，也完完全全不是跟一年前的那聚会完完全全不一样，而有一个极新鲜的富有。在开始的时候他说，绝学求你帮助我能够把我所听到真理的话能够很好的把它说出来，你把你的话摆在我的心中，摆在我的口中，你光照我能够明白你借着你仆人孙大所跟 Bruce Allen 你的两位忠信的见证人所传讲的话，我能够明白，我能够记得，你也帮助我们都能够听得明白，纵使我们听到了一点，我们愿意进入你的圣灵，就要继续的做工，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这幕后重要的讯息。你的每一个讯息都是重要的，特别在重要的时刻，重要的讯息我们听了，我们要活在你的话中。耶稣，谢谢你，感谢赞美，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尽我的力量跟你们分享我的感动，也尽我的力量来转述主借着他仆人所传讲的讯息。我也知道这讯息太丰富了，丰富到我回来后还在这一个震撼里面还在继续，所以我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真的把这美好的祝福美好的讯息把它领受下来。在第一天聚会开始，萨杜就说，在去年的12月17号主耶稣显现给他，跟他说 The time for Revelation chapter 3:10 is to be fulfilled， 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节已经到了，这一节圣经要应验 完成的时刻了。所以他整个聚会也就环绕着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有非常深入的把主的话解释得很清楚，把主给他的光向我们分享。他也说，就是在殉道者二的聚会那个礼拜的前一个礼拜，是他在荣耀敬拜中心，就是我们所在的兰卡斯特，有三天的聚会，也就是一个礼拜前在兰卡斯特的聚会，我们中间很多的人都参与了，有的人是实体参与在这里的人，还有的人是在线上网络上参与。我还听到了好多的见证，神的话借着他仆人，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生命就改变了，而且把神的话告诉别人，你要宽恕，要宽恕，因为这是必须的，人就愿意宽恕，不能宽恕的人开始宽恕。神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就是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那里说，神若不把他的启示，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一定先告诉他的先知，他就要做，他告诉了他的先知，那么他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在殉道者聚会的前一个礼拜，在 Shekinah Worship Center， 就是荣耀敬拜中心，主耶稣又显现给他，就跟他说，这 Global Persecution is coming， 也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那里所说的，我必要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这一个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 is coming， 正在来临，就是非常非常近。所以整天整个三天的聚会在那里，我都体会到主跟我们很近很近，好像主所说的话很近很近的就在我们的身边，神的国临近了，很临近很临近，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是圣徒跟我们在一起，而一些愿意付代价来寻觅主的人在一起，主的荣耀非常非常的近。让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节，主对菲拉铁菲亚的教会跟他们说了一些话。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菲拉达菲亚的教会是神最喜欢，他对这个教会没有任何负面的话，只有很多鼓励他们应与他们的话。其他几个教会，有五个教会主都说你要悔改，这一点你做得不好，你虽然有很多做得很好的地方，但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只有四梅拿的教会，苦难中的教会，主没有斥责他们，就是鼓励他们，但是他们是在极大的迫害中。另外一个就是菲拉戴菲亚的教会，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就是遵守神的话，这一个遵守神的话是这个教会的特质，其实是每一个神的教会都需要遵守神的话。我们也可以从第八节读起，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主知道我们的行为，他了解我们所做的事。你略有一点力量，你的力量不很大，你不是很有力量的人，你只有一点力量，但是你用了你的力量，有好的行为来遵守我的道。你也曾遵守我的道，这个曾就道尽了，你已经遵守我的道， 你遵守了我的道。而这一个遵守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听神的话，这是我们在我们要进入的伟大的日子所必须要有的，遵守神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字，没有弃绝他的名字，这一个遵守他的道，也就是要完完全全的把他的话当话。有的时候我们遵守他的道，但是碰到难处我们就有理由了，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因为这样啊，所以就打个折扣啊，所以我就不做了。那不是神所喜欢的。我们过去遵守他的道，那么今天岂可打折呢？过去我说我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那今天怎么就不愿意的呢？过去你结婚的时候说不论环境顺利我都要爱你，我都要照顾你，那么今天环境不顺利了，你就不照顾跟你有盟约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吗？我们抛弃了起初的爱，就有了很多的问题。起初的爱就是神给我们的爱，而在那个爱里，也就是我们会回应对神的爱。神的爱就是神自己，神的话也是神自己。爱神就是遵行他的道，就是遵行他的诫命。所以这个遵守是多么多么重要。而这个遵守有时会有很多的考验跟挑战。撒都讲了一个见证也非常震撼，我以前也听过，我再听很震撼。你们中间可能有人听过，不过每一次神在使我们听见时会有新的体会，新的震撼。就是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叫是一位姐妹 Dr. Grant Shaw， 她是住在香港的一位姐妹，神呼召她到中国大陆传播神的福音，她很愿意。那时她有两个非常小的孩子，有丈夫，她把她的感动跟她的丈夫说，她的丈夫说不可以，你的工作是在家里。那么她很为难，她也没办法，她就打消了要去中国传播福音的事。可是里面的感动没有过去，有一天她祈祷的时候，主又说你要为我到中国传播主的福音。她再一次跟她的丈夫说，她的丈夫还是把她拒绝了，你不要多想，你不可以去，你要听我的。那么就在这过程里又过了一段日子，主在他祈祷中跟他说，你什么时候才会听我的召叫去中国呢？他再去跟他的丈夫很恳切的说，主召叫我去，我需要去，请你容许我去。她的丈夫还是严厉的，我已经说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她就陷入了一个极大的痛苦中。在末后的时代，有的时候我们所信的，神要我们做的，跟环境中的状况是相抵触的，而这个抵触本来就在。那么在末后的时代，这个抵触更大了。她恳切的祈祷，恳切的祈祷。其实我们的祈祷不是要改变主的旨意，我们的祈祷是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来成行他的旨意。不是祈祷说我们可以这一点不遵守你的道，而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论如何我都要遵守你的道。也就是让我们知道遵守主的道是真诚的，信仰是真诚的，是真爱的。如果我们真爱神，我们一定要遵行他的诫命。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一书 第五章所说的，谁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他在祈祷中，主说你什么时候才会去我召叫你去的中国传播我的福音呢？他就跟主说，主啊，你都一切你都明白，我的丈夫不容许我去。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说，妻子的要完完全全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必须要顺服我家中的权柄，我的丈夫，那么他不要我去，我真的很为难。他把他的为难没有任何的隐藏向主表达，这是一个很为难的。我们要听主的话，做妻子的要听丈夫的，那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可是主跟他说，跟你住在一起，跟你生活在一起，你的丈夫，我，谁才是你真正的丈夫？主耶稣是我们的丈夫吗？其实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的是耶稣跟他的心腹的那一个圆满的关系。那么谁是我们真正的丈夫呢？他在哭泣中间，他明白了，他知道了，他说，主，你是我的丈夫。那么你是我的丈夫，你愿意按照你先前所说的话，我要听我丈夫的话，那是不是真的要听呢？他说，是的，主，我明白了，不论如何，这是你的旨意，我要遵守你的道。只有神的旨意，神的爱是圣洁的，人的爱是有瑕疵的，这一个有瑕疵的爱都不能够进到神永恒圣洁没有瑕疵的爱里。而在那神没有瑕疵的爱里，我们信他的人会在今生今世就预先尝到了，经历了这一个神真实的爱，是不会过去的。天地会过去，他的爱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是圣洁的，他就是圣洁的。那么这一个圣洁的爱要洁净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爱也要被洁净。这一个神的话，神爱的吹破，他就去跟他的丈夫说，耶稣召叫我要去中国传播福音，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去了，请你祝福我可以去。他的丈夫非常非常生气，我已经说了你不可以去，你如果离开这个门，你就永远不要回来。那么是不是他就可以不去了呢？他已经知道了，在时期已满，他就带着两个孩子去到了中国，传播了主的福音。当他传播福音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门锁换了，他不能进去了。他的丈夫知道他回来了，就非常生气的跟他说，我已经跟你说，你只要跨出这家门，你就永远不要回到这个家门，这里还有一些你的东西丢出来，而且里面已经住着另外一个女主人，她已经有另外一个新欢，一个新的爱人。她知道她在这里完完全全没有地方，这时的她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茫茫香港没有容身之处，她拿着行李箱，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就不知道去哪里。可是主耶稣带着他，后来主兴起他有很大很大的侍奉，造就到了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妇女们。神又祝福他，在末后的日子里，他有非常非常美满的，神给了他一个新的丈夫。那一个新的丈夫，撒度说， 我很少看到一个这么 humble 的人，非常非常谦逊，非常非常谦逊。他说他爱归校，就是什么都照顾他，什么都照顾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他描述着当归校站在台上要讲道的时候，他的丈夫会帮他拿着他的讲稿，很恭敬的拿到台上帮他铺好，全部都帮他准备好，然后鞠躬然后下来。别人看到了说，你怎么是这样对他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他说神呼召我要我好好照顾他，他是神的仆人。那么今天他是在家里什么事他都照顾他，就是把他的太太，是他说我的招教不是在台上，我的招教就是要照顾这个人。当你会遵行神的话，神会在你的生命中难以想象的赐给你那一个连人世间的无微不至的体贴的丈夫，神后来也给了他。然而神要我们做的事，难道只是我们要有回报才做吗？倒不是，他不是为了这个而做的，他是为了遵守神的道。这一个遵守神的道，也就是我们要对神的道有很深的认识，很深很深的认识。所以第一个就是遵守他的道，第二个是没有弃绝我的名，不弃绝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 do not deny Jesus name， 我们不拒绝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重要的。当我们真的遵守神的道，我们也就会不弃绝神的名。而在这一个教会里，他们就是抓住了主的话，而他们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小小羊群彼此鼓励，就是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唯一的名。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我们要把他的话摆在心中。另外一个就是 Philotheia， 就是兄弟们彼此相爱。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要我们彼此相爱，要一个家，夫妻跟太太要彼此相爱，孩子跟父母亲要彼此相爱，甚至于我们奉主名聚在一起，也要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的，初期的教会，他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怀着欢乐的心，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生活。他们也怀着盼望，喜乐的听使徒们的训诲，就是神的道，神的话，遵行。他们也喜乐的擘饼。这就是我们刚才先前做的，我们遵守神要我们做的，而且恳切的祈祷。而这一个恳切的祈祷，这四件事是神喜欢我们所做的。这不弃绝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什么时候我们的急跑出来，就会跟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会抗衡。当我们会不弃绝主的名，就是会顺服主，顺服主。当我们会顺服主，就会死于救人，死于己。可是我们的己若膨胀起来，有自我的意识时，我们就不会顺服。当我们有自己的意见，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当我们有这个己很大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己说什么，而我们的己自己的名就会一直往上，就要把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不见了。那么这一个不弃绝主的名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字，遵守，遵守神的话，不弃绝，不弃绝主的名。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第三个就是忍耐，要坚忍，忍耐，爱是含忍的，爱不嫉妒，不动怒，不夸张，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又是忍耐。这个忍耐也是圣灵的九个果实， 忍耐 endurance， 这忍耐也就是爱里面有一个不变的那一个忍耐。你爱有多深，是因着你忍耐有多少就能够衡量。你说我好爱好爱一个人，可是你对他没有耐心，不能忍耐，你对他的爱是浅薄的。神爱我们，他多么寒忍，那么我们爱神也要忍耐，不否认他的名。撒都也讲了一个见证，在苏俄迫害基督徒的那一个黑暗的时代，只是因为你信神你就被迫害。有七个教会的领导，七位牧师被下在监里，被迫害，被苦待，而且诱惑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名。只要你否认耶稣基督的名，就释放你，还给你很多的好处。你若不否认，就给你很多的难堪，甚至于他们的太太就在一个极大的羞辱迫害中，要他们否认耶稣的名。他们不愿意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的妻子就在他们的眼前被很多的男人羞辱、杀害、虐待、迫害而死，他们的孩子也死，一个一个的被杀害，他们还是坚守了神的道，没有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继续的迫害他们，在西伯利亚，那是全世界最冷的地方之一，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在冬天是冰天雪地，就在冬天寒冷的天，让他们完完全全的裸体而走在冰上虐待他们。那一个冷的好像整个的血液都要冻凝固了的那一种非常非常严峻的人，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挖了七个坑，一人在一个坑里，坑里面加上水，水碰到了冰，水也要结冰，就是冰水把他们放到里面，然后说你否认耶稣吧，在那旁边煮了热腾腾好吃的汤，有非常强烈的 Vodka 烈酒，还有烟，还有好吃的东西，你否认耶稣吧就过来，还有很温暖的衣服，就在这里要他们否认。而他们就是继续的坚忍，突然那一个苏俄的军队的领导队长，他的眼开了，他看到七个天使从天上来，每一个天使手里都拿着一个冠冕，一个王冠。到了第一个，那个牧师在他生命中最冷最无助，他死的时候他的头低下去，而那个冠冕就在他死的时候盖上去，他就看到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就跟天使到天国去了，是带着冠冕发光的，像天使一样的去到了天上。而第二个牧师也是坚忍到底，死的时候，那么他又是这样的升到了天上去。而第三个也是这样，这一个队长看得非常惊讶，可是看到了第七个，那个天使拿着冠冕下来要给他带上去的时候，突然他又飞回去，飞到天上去，等一下他又降下来，就好像那悠悠悠悠，知道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小的时候有玩的那个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那个天使就像个悠悠一样的，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他看得很惊讶， 为什么只有这个天使是这样？后来他知道了，就是这一个牧师，他的心里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征战。我这样子死值得吗？我这样子死，我的生命还很年轻，我还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但是你要知道，你为神做事，不是你想的，更不是撒旦给你的诱惑，而是主耶稣要你做的事。当他想说，那里有好吃的，我吃了再说吧，我就否认耶稣，我以后再承认。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那个天使就离他很远上去了。想一想，圣灵又触动着他，不不不，我要为主而死。当他这样的时候，那个光明又下来了。跪下，他这样子的想，这样子的他的情感，他的抉择，高高低低，那个天使就是反映出高高低低，不是天使的问题，是他要不要弃绝主名的这个问题。就到最后一刻，这个队长就跟他说，不要否认耶稣，不要否认耶稣，坚持到底，快到了，不要否认耶稣。他看到了前面的六个这个光，他知道这是好的，不要否认，不要否认。结果到最后一刻，他说不要否认，不要否认。他反而说，我否认耶稣，我弃绝耶稣的名，就跑出来，跑到那边，穿上了衣服，喝酒，抽烟，吃好吃的。而这个队长就跟他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这个傻瓜，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可是他就是在他面前放弃了。这个队长立刻把自己的衣服脱掉，然后冲过去，在水里，耶稣，我信你，我相信，我信你，我愿意信你。结果他就死在那里，他的灵魂也带上了光明，去到了天上。这一个弃绝神的名，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时我们觉得我们不会，你怎么知道你不会？而且我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一刻。只有最后一刻，有时最后一刻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很大的征战。只要我们活着，这一个征战，这一个考验，这一个试炼都会在的。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其实这一节圣经的英文它是这样用的，不是让你免去你会有的试炼，而是在试炼中被保守，不会堕落。因为英文圣经是这样说的， The Amplified Bible, I will keep you safe from the hour of trials.I will keep you safe, 就是我会保守你是安全的 from the hour of trials, 就是在这一个试炼的这一个时刻，你是被安全保守的。那么这一个试炼 ,which is coming on the whole world, 这一个试炼会到达全世界 ,to try those,Who dwell upon the earth, 就是在世界上居住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试炼，也就是这个试炼会到达全部的世界的世上的人。这是一个 global 的一个试炼。这普天下人受试炼，我们也在这个试炼里，但是我们遵守神的道，忍耐到底，那么我们不会在试炼中丧亡，却会在试炼中被保守。所以神在这试炼里，他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选他。好的时候我选他，那么不好的时候呢？环境顺的时候，那么环境逆的时候呢？就是不论环境顺利 我们都不否认他的名，我们都选择他，我们都选择他，特别是环境不顺的时候，那要特别的忍耐，也就是忍耐到底，坚信忠信到底。而神他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经历这试验，当你经历试验时，撒都也说不要想说人在试验中就是他出了什么问题，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被神惩罚，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也在伤员里，在试探中，那耶稣做了什么错事？没有。创世纪的约瑟被下到监里，神说神在监里与他同在，不是他做了什么错事，而是神在试炼中间用这试炼的火来炼尽我们的信心。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的信心要在火中炼尽的，就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炼，是更好的更美的。而这个炼金的火会把杂质分开，也就是在试炼中我们真的经验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到底选善还是选恶，我们要永远选善。神是善，神是好的神。有的时候在试验中我们也不明白，不见得明白，但是神做的样样都好，是我们需要相信的。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好的，而他最终还是让我们明白这是好的。我也在我的生命中有过苦难，有过这一些需要坚忍走过去的，现在回头来看，那是神好大好大的恩典，因为我的生命也开始不一样。神爱我们，他就要用炼金的火把我们炼尽。我记得有一次读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描述着主重要的仆人黎托森弟兄，他如何在很大的迫害中他坚忍，他跟他的妻子都受到了极大极大的迫害，在那个时刻，这一个迫害临于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信主的他们为主摆上了自己的生命殉道，而那只不过是最后的这一个迫害要来的预象。因为这里是讲普天下，那是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其实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还在发生，在莫桑比克那里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被极大的迫害。但是这普天下，也就不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要经历到这个迫害。而那篇文章一开始讲的话就让我感动，深深震撼。他说神爱中国，为中国准备了一盆炼金的火，他用这样子继续描述下去。我们要站在一个对的地方看神要做的事，我们要信神，我们要信神。这一个必要在普天下人都会受试验的时候，这一个都会受试验的时候已经来了，已经开始了。有的人已经经验了，在他的地方，在他的地方。我前两天才看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教堂就被炸了，就被夷为平地了。有好多过去的一些容易的方便的开始不方便了，而这一个迫害，这一个试炼会来，而且已经开始来了。那么这一个开始来了的试炼，我们到底会有哪一些试验呢？这些试验是在哪一些呢？就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所以撒都说启示录的第三章十节跟启示录的第二章十节是一对， 相互呼应的章节在告诉我们，帮助我们。第十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你要受的苦，这里提到了试验中是会有苦的，你不用怕，但是我们不用怕，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这一切的讯息都是让我们不怕，而让我们不怕的原因是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我们就安息在神，顺服在神的真道里，我们会有真的平安。这一个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我们讲到了七个牧师，那七个致命的，其中的六个致命的牧师，他们平安吗？他们好平安哦，平安的回到平安的源头是天国。那么那个活下来的有平安吗？他其实在挣扎的时候平安就非常挣扎，一下平安一下不平安，有一种平安是假的，有一种错误的教导，就是不论你是谁，反正神爱人，你都会得救，那么你就无所谓无所谓，你否认耶稣也可以得救，那么受的印记你也该也会得救。这一些谎言其实只是给一些心理不坚定的人暂时的平安，他不愿意这样做会害怕，那敬畏的灵，圣灵在告诉他有敬畏的灵，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是知识的开始。那么你不用敬畏，其实那个平安是人的假象，就是错误的教导，经不起，最后你会在永远不平安的地狱火湖里，而不是神的国度里。有一句成语叫做掩耳盗铃，我们都知道这小偷想要偷又怕人家抓，就要静悄悄的要偷一个铃，一不小心碰到了铃，那铃声音很大，哐哐哐，如果是金的铃铛，那么它就开始响了。那么现在有个电子的，它开始响了，警铃响了，好怕好怕，这个很怕，我不要听见就不怕，耳朵掩起来我就不听，他也真的听不到了。哇，没有，真的没有吗？我们的信仰开始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要真实到一个最真实的，也就是经得起各种考验，所以假的平安都会被震掉的。那么我们想，那关孝他被扫地出门，被他丈夫这样子羞辱而离开，他有平安吗？有，他是有一些不知道前路茫茫，可是是有平安。我有这样的经历，又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状况，但是心中非常非常的平安，因为神给我们的平安就让我们不害怕神要我们受的苦。我们想着神就可以不害怕所受的苦，其实纵使是苦难也在造就我们。墨西亚受膏者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一个闪闪发光的金，真金就必须要在火中炼尽，把杂质去掉，那么真实的信心也要在谦卑的火炉，圣灵的火中而炼尽。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所以这些讯息不是要我们怕，其实我在那里三天都不是怕的，越来越笃定，越来越肯定，越来越感恩。记得这不是要吓唬你的，你相不相信，愿不愿意，神的时候到了就到了，就会来了。那么神在准备我们，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平安，在平安中，我们现在开始就不要怕，我们现在开始也不要怕苦，也不要苦一来我有申诉，我有反抗，我为我自己讲了很多的话，那么主的名好像就不在了。而这一个苦，这一个不否认主的名，就是 我们只有到最后才知道，我们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样的考验，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主不离开我们。当我们不断的选择不弃绝神的名，不背弃他的道，我们就会走在这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主耶稣基督在三元祈祷的时候，面对他的苦难的时候，他在克里玛丽园，他恳切的祈祷，他说：父啊，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这一杯就是他所要走的十字架的羞辱跟道路。所以按照他表达了，可是他表达立刻不要照我的意愿，唯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这一个分辨，这一个考验，就是一句话：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你吧，不要照我的意愿而照你的意愿。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是这样的，一瞬间就过去了这个挣扎，就有了定案，就是唯有那一个真实信靠神的人才会坚忍。我们最近读的但以理先知书的第十一章，那里有一句话，我们翻到但以理先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认识神，我们是认识神的子民，我们会刚强行事。我们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也就是不否认他的道，不否认他的名，遵守他的道，而且不害怕受苦无声。羊在剪毛人面前没有声音，人受苦好多的埋怨，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不申辩，他不抱怨。纵使羊被拉到了屠宰场，他也没有声音。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愿意成行父的旨意。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魔鬼会把你们中间的一些人下在监里，你们被试炼。约瑟，创世纪中的约瑟被下到监里，在试探中，是神在准备成为一个他可用的器皿，器皿成为埃及的丞相，为神在七个丰富的年，七个荒年，把神的救恩带给好多好多的人。有很多圣徒们，他们曾在监里，使徒约翰被关到一个帕提茅岛的监狱里，跟人都断绝了往来的一个隔离的荒岛，他在监里，可是神把他提到天上，看到天上的异象，写了启示录，有好大好大的神的作为。下到监里，可能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人中，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你们要受患难时日，我们会受到的这一个患难时日，时日就是不久的日子，不太久的日子，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这现实的苦难很短就过去了，而这一个来临的神的荣耀是永恒的。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等待着神子女的荣耀的显现，也就是这一些很短暂的时日，我们就要改变，就要更新。时也是指责神的审判，在埃及有十个灾，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接着一个，那么信主的、敬畏主的、不否认他名的，就不在那些灾殃里，在神的保守里。确实埃及都有灾殃，可是有一些神的子民在那里却不受害，这就是他要保守那一些坚忍的人。那么确实有神第十灾，也就是所有的长子都面临了丧亡的那一个时刻，你若没有羔羊的血，那一天长子就死了。那么有羔羊的血呢，就被保留了，这死亡就在你的隔壁，就在你的旁边，你被保守。这也是创世纪那里讲的，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在那里伤亡。所以这石也是分别，是不是有十童女，五个明智的，五个愚昧的，明智的跟愚昧的也要分开。你务要至死忠信，我们要忠信，我们要忠信直到死，至死忠信，我们忠信至死。这一个到死都忠信，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会有试验。那么我们试验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神告诉我们的就是不用怕，不用怕，至死忠信，受患难的日子很短，这是神在告诉我们。我们也在神的启示中，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准备好。还有很多的讯息，我可能今天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把它都说出来，还有一些讯息我就准备下一次的聚会，我再继续把一些重要的讯息跟大家分享。在今天我还要再讲一段重要的讯息，也就是下到监里，这是可能发生的。那么下到监里应该怎样？这是被试探、被磨练，要至死忠信。撒杜他讲呢，另外一个主的仆人洗者约翰，他也被下到监里，也不是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他被下到监里。当他被下到监里，撒杜也说，洗者约翰跟耶稣基督他们不是在一起长大的，所以彼此并不认识的。洗者约翰是在旷野里长大的，耶稣是在纳扎勒，他们彼此不知道。不像现代，我们是表兄弟，我们纵使没见过，我给你发一个短片，你给我发个短片。那么下到监里，它发生了，当他们彼此不认识，可是神的话启示，你看见你为人施洗，圣灵有如鸽子降在谁身上，他就是那一个要以圣灵施洗的，他就是天主子。所以有阿爸父的启示，而且有很多天上的启示，他确实为很多人施洗，那么别人施洗都没有圣灵降下来，只有耶稣基督。哎，他在启示中他知道，他说我不配为你施洗，我连解你的鞋带都不配，这是启示。那么他得到这么大的启示，他也告诉他的门徒说，看神的羔羊，天主子，你们要信从他。他有这么多的启示，当他下到监里，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我们难以理解。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事，约翰非常关心， 他听到了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你真的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墨西亚吗？还是有另外的呢？很奇怪的一个问题。约翰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跟他原来说这就是神的羔羊，这是天主子，我连鞋你的鞋带都不配，你就是要来的这一位，他是耶稣基督的前驱。当他在监狱里受到考验的时刻，其实他在表达的一件事，耶稣你为什么都没有为我说话呢？好像你忘记了我在这里，好像你舍弃我。当下到监里就是被隔离，被隔离。有很多重要的讯息我们被隔离，好的讯息被隔离，不好的讯息就是亚裔撒旦会一直给你一些不好的讯息。其中一个不好的讯息，你被舍弃了，你是因为作恶，这是你应有的报应，你快要死了，快被砍头了，三天后被砍头，哇，两天后，一天后，那今天就最后一天，十天后，所以都是一些很负面的，这一些不好的讯息会不断的在我们受苦中间、考验中间会过来。而这些过来的时候，其实约翰以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期待弥赛亚，他们非常期待，耶稣的门徒使徒们也期待。耶稣升天前，门徒们说，是此次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家吗？他们想的弥赛亚救世主，就是把他们从罗马国的奴役苦待下完全释放，好像是世界里的一个国一样。但是墨西亚神的国不是人想的国，可他们不明白，这是他们过去的宗教习惯的框架给了他们一个对弥赛亚的一个形象。如果把这个框架放到耶稣上，好像耶稣确实不是哦，也耶稣没有建立一个他们想的国。那么如果那一个国建立了，是不是所有在监里的罗马监里的人通通要被释放，对不对？又有一个新的国了，全部都被释放。所以约翰等这一天等不到，好像要死了还等不到。那么这一个王在哪里？当人会想己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为自己讲话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名就一直降下来。这是约翰他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神国里的该有的。你若盼望着神的国度，也就是这属灵的看不见，神会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神会让我们看见异象。在末日他要把他的灵倾注，连在那一个西伯利亚迫害七位牧师的那个队长，他都看到了天使，看到了光，他回应了光，他是有福的。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那不能行走的可以行走。我曾经躺到床上不能动，我起来的第一个走到很远的地方，因信而行，其实也是因信而飞，不是被提的飞，而是坐飞机去。可是坐飞机也要有足够的体力才可以坐的。我是自己走上飞机的，不是被抬上飞机的。那么神把我带到那里，给我好多好多的爱跟光。神又带着再一次的一年后，感谢神。 聋子听见，我们听到了那福音喜讯，死人复活，这是好大的安慰哦。我们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在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会那里告诉我们说，有圆满数目的寻道者，是神命定的数目到达。这圆满数目的殉道的仆人们，以及殉道的基督徒们，都要到达圆满的数目，而会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是被命定的，可是是很有福气的。我在下一次再讲的时候会讲为什么很有福气，为什么这是莫大的福气，我会在这一点上再多讲一点。那也就是死人都会复活，穷人有好消息传给他们。就继续再讲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不因我而跌倒。其实主讲的非常非常大的爱，他说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也是在告诉约翰，你因我跌倒了，你悔改吧，这是神的爱，你因我而跌倒了。那么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在这一次的聚会之后，就去东岸北卡去看爱美，感谢主又让我在那边有很好的跟神同在的丰富的几天。爱美曾经在纽约的时候真的有昏暗的一段日子，就是活在世界里。我跟他读经，他喜欢跟我读经，我就祈祷主，我跟他读什么圣经呢？要造就他。这就是说石童女，就跟他读石童女。下一次艾美要我们来读经，可能一个礼拜后。我们今天读什么？石童女。那下一次我们读什么？石童女。大概读了十次。艾美，我知道为什么要跟他读石童女，我完全知道。因为他听是听了，可是他是愚昧的童女，他并没有悔改要改变进入成为明智的童女。那么我们的口，死亡和生命都出于我们的口，我们是不能说诅咒的，我们要说建树鼓励跟安慰的。做权柄的不能够诅咒自己权柄的，就是做父亲的不能跟自己的儿子女儿说这个笨小孩，你将来做乞丐，他从小你就这样子诅咒他。因为神的话会创造，他把这一个恩惠也给了人，所以我们的话要讲神创造的话。所以我不愿意讲说你这一个糊涂的童女，你到基督来之前你还不悔改，你将来去到，我没讲过这些，我爱他，希望这些事情都不发生。所以我就是讲石头女主的话。有一天艾美自己想，为什么一直读石头女？为什么爸爸跟我一直读石头女？难道我真的是这糊涂的童女吗？他问了主耶稣，圣灵就启示他，他开始悔改，他明白了。当他明白了，我立刻知道他明白了，我们就可以读下面的。神在跟我们讲话，神给我们考验，也就是你一年级要升二年级，有没有考试啊？也有考试，考过了就升级，二年级升三年级。所以神也在准备我们，所以这些考验就是让我们有经历有成长。当主耶稣基督说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因为他就是这神磐石，他要把我们提到崇高的磐石，安稳我们的脚步。那么他也是对那些不听他话的人的绊脚石， 使人半跌也不能过去的绊脚石，这是同一个石头。当你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他不会被改变的，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他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的基石、审判石。你信或不信，这都是真实的。而在真实中，我们信了，我们就被提到这个崇高的磐石上，我们被保守。我们若不信，你也绕不过去，你就被绊跌，就被绊跌，就被绊跌。神开我们的眼，我们会看到有人绊跌，我们要去帮助他。彼得也被绊跌了，被摔了，可是耶稣基督鼓励他，他从那里再站起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要忍耐到底，都不要因主耶稣基督而跌倒，不因主的名而跌倒，不否认他的名。这是主给我们小小羊群一开始他讲的，遵守神的话、神的道，不否认他的名，彼此相爱。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是在主的眼中，在主的命定里是这样大的一位先知。凡妇人所生的，都没有一个兴起来是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还大。他进到了天国，他得救了，他没有逃避而被砍头了，但是他的心，他被绊跌了。这个绊跌，其实他在心里否认了耶稣的名，就使得他在一个好高的位置降到很低的位置。如果我们否认主的名，像那第七个牧师，他会降到火湖里去。那本来他应该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一抬一头为王。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主会保守我们，我们是需要定义的、坚忍的，站立在该站立的位置上。你是不是一个会殉道的人，是主的命定、主的旨意，但是你愿不愿意把生命摆上，却是我们的选择。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选择，我们选择了也要抓住这个选择，坚韧毫不摇摆含糊的在这磐石上信主，信主，完完全全的遵守。所以神也在打破我们宗教的框架，让他打破吧。西子约翰那个框架，让他被绊跌了。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框架要被打破，要被打破。而主爱我们，让我们是成全的，让我们有那一个最美好的未来，就是在天上他为我们准备了宝座，那忠心至死的必要与他一同为王，还要亲自保守我们。这胜利的主要赐给他，与他一同为王，这胜利的归在他内。感谢赞美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 It's coming， 已经来到了，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刻已经到了，正在到了，主的保守也正在到了。我们要有耳朵听圣灵向我们讲的话，我们也要回应他。不要怕，主不是要吓唬我们的，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若不愿意让主来帮助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会突然碰到好像盗贼来了， 一下子来了。在末后的时代，主的话也这么说。感谢主，他爱我们，帮助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我们就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掌管一切，时间在你的掌管中。你兴亡废亡，你从一个世代你把它结束，你又开启了新的时代，带领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信，我们要遵守你的道，你的话，我们曾遵守了，我们还要继续遵守。我们不弃绝你的名，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在磨难里，主耶稣，我们不害怕；在受苦里，我们不害怕；在监里，我们不沮丧。我们要坚忍到底，我们要遵守你忍耐的道。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不抛弃起初的爱。这起初的爱，你的爱藏在我们的心中，藏在我们的眼中。我们的眼不断地注视着你，我们的心不断地信靠你，我们的思想要昼夜默思你的诫命，默思你的话语，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不怕这一个即将要来到，正在来到，已经来到的普天下都会受迫害受试探的这一个时刻，但你必按照你的话语亲自保守我们，能够经历这一个试炼，就像从火中经炼经过，火焰不会烙伤我们，就像从水中经过，河水不会淹没我们。让我们成为经过你火圣灵火的洗炼而有全备的信心，讨你的欢心，比极纯的黄金更能令你喜悦。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你给的因为你是好的神，一定都好，我们都要。你要我们弃绝的，因为你爱我们，我们都弃绝。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都给。是的，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我是有福的。你是和平的王，你的平安会固守我的心思念虑，你的平安会把我拥抱在你爱的怀抱里，让我不害怕，让我不受害。主耶稣，你保守着我们每一位，这小小羊群是你所爱的一群。我们还有一些家人们还在摇摆中，还在迷失中，求你拯救，求你施救恩。我们还有一些传福音的使命，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把握时间，把你的福音传给你要我们传福音的人，好使众人都能够听到你福音的喜讯，能够归于你。求你把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发生在我们中，就是你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你圣徒的会众，你就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你爱的小小的羊群。主耶稣，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我们信，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主保佑大家，保守大家，平安健康喜乐。